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永生真的得了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吗？上帝真的，你看看到将出人意料的平安和喜乐来赐给我们。那还有一天呢，我们要去入境差不多的地方，就是还有大概两个小时的地方，我们一个多小时我们就要进入文莱。因为听说文莱是非常抵挡这个基督教的，特别是如果你看到你 passport 上面有牧师两个字，他是绝对不会让你进入。那么我在我的护照上面，其实在登记的时候是写明是牧师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 passport 它塞进去的时候会不会把我的身份来暴露出来。所以心里有一个说，我们去闯荡一下，既然已经来到了，就闯荡这个文莱国，我们为这个国家去祷告，心里还是觉得很蛮熟灵的。所以我们一路上祷告，为着这个去了。去到了那里，想不到你开车进去的时候，这个车子它必须有 register， 它必须有完整的资料才能知道你这辆不是黑车。但是我们哪里知道这个事情要预先做的，我们根本没有做。我们的手机是 T-Mobile 的，有 2G， 但是那个速度太慢，没有办法来下载很多的东西。这个本父他们的也不 work， 他们也好像断断续续，也不买了这个电话卡也不 work， 所以我们在那里整整搞了半个多小时都没有办法进去。他已经给我们90天可以进入这个国家了，所以我们已经哈利路亚，但是就是卡在那边，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后来他的这个移民官说，你们可以进去兜一圈出来就可以了啊，就让你们走。结果就在这个时候，用这个本父的电话通了，他的马来西亚同工说，你们千万不能进去，你们现在是落地签证，只能一次进入马来西亚，有出国就不能再进去了。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只要一进去文莱国，我们就只能从文莱回美了，那所有的行李都会撂在那边，是没有办法进入的。哇，我们才知道上帝真的有时候是拦阻我们。你看到我们真的一路上感恩，不是说我们灰头土脸没有进去，而是我们充满了感恩。在你的生命的路上，其实有很多的艰难险阻，你知道最后一刻是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上帝知道。所以他就兴起环境，让我们堵在那边整整半小时，焦头烂额，最后还是开开心心的离开。荣耀归给主。弟兄姐妹，如果你一直在寻求神，神真的是会向我们开启。我们在赛程中能不能像耶稣一样满有盼望，像他一样在上帝的荣耀中喜乐呢？圣经应许说，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问自己，今天我可以每一天为什么东西喜乐呢？我在想说，今天我可以为自己能够活在永远的生命中盼望和喜乐中，我为此而喜乐。这些年已经有了一把年纪了，今年我69岁了，是吧？跟同学们聊的时候差不多都是老态龙钟，好像在说了。 OK， 我们有时候会常常讲到生死，我们有时候会讲到病痛，有时候讲到儿女，有时候讲到我们以后退休以后的安居地在哪里等等。但是我为自己已经有永远的生命，我喜乐，我当然喜乐。为自己在即将，即使是在旅行中娱乐中，仍然能够经历上帝丰富的恩典，我喜乐。我原本只是需要中过年的，但是上帝不断地将属灵的事情喜事冲击到我们的面前，加添到我们的生命中，在那个时候还能不断地带人信主。我为自己今天可以不为环境沮丧，还有许多服事的机会，我喜乐。大家是不是看到我的一个视频，那一天我们去拜访这个原住民的教会，拜访他们的牧师，他们正好有一个新堂要开始，正好在预备的时候，他们预备了一个很大的吉他，大概一个人半高，但是变成了一个鼓，你知道吗？放在那边是原住民用这个来敲击，当鼓来敲击的。所以我被圣灵充满，我就去打鼓，我这辈子从来没打过鼓。 OK， 我打鼓打到他们都跳起舞来，你知道吗？哪有这样的事情，我自己都惊呆了，我怎么有这种节奏感的。但是被圣灵充满中，你会看到你那种喜乐。我告诉你啊，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走路的时候脚都不碰地的，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喜乐。我为自己今天能够成为一个朝圣者， 才能够弟兄姐妹一起来奔跑属灵的路。我为之喜乐，我每一天都可以喜乐，虽然有很多的征战在前面，有很多的难处在前面，但是我里面是喜乐的。好，现在我们来讲第三个，耶稣忍受苦难有自视中心的顺服。那忍受罪人这样抵挡的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灰心疲倦，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了抵挡和流血的地步。今天我们借着希伯来书的12章23-24节的经文，在讲说如何在奔跑中好好的从耶稣的身上学习三件事情。我们讲了信心，我们讲了喜乐，现在我们要讲在难处中我们如何来顺服。圣经说你们要思想，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耶稣的追随者都要好好的来比较，好好的来默念，好好的来算计，好好的来将耶稣基督所受的苦与我们自己的苦来做一个比较。耶稣所受的苦当然比众人更多了，我就也历述了嘛。啊，耶稣降生马槽，婴孩子的时候生命就受到威胁，他出国不是荣耀的，是被逼迫逃走的。他生于贫寒之家，他自小颠沛流离，啊，幼年丧父，在经济上要支持寡母和弟妹。他作为人子经受了各样的厉害的试探和凶恶，他遭人鄙视，连家乡的人都厌弃他，不接待他。他游行布道，居无定所，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被宗教人士恨恶，说他癫狂，说他是被鬼附的人。他被朋友出卖，遭家人反对，他落难，所有的朋友都四散。他背叛叛国，被诬告亵渎神，最后施以残酷的死刑。今天我们与基督相比，今天我们所受的苦就算不了什么了。好好思想他为我们所承受的苦难，我们就不至于灰心丧志、松弛懒散、沮丧退后，就不会那么自恋。很多的时候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想到的都是自己，一想到自己我们就自恋了。自恋真的是一门毒药，你太过的自恋你就起不来了。当我们因着世界的不义、环境的不公，常常抱怨上帝的时候，我们难道没有想过耶稣离开天上荣耀的宝座，道成肉身，降世为人，降生马槽，岂不就是为了不公不义的这个世界吗？岂不就是为了你我的眼泪吗？为了你我所受的苦难吗？耶稣是我们奔跑属灵赛程至高的榜样，他完全顺服神，遵行赛跑的条例，他轻看十字架的羞辱，恒心忍耐，甚至到了死的地步。圣经告诉我们，他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求神真的帮助我们能够看到耶稣的苦难，可以看到他里面的忍耐。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既有这么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这些见证人原文就是殉道者，这些见证人都是殉道者，表明了这一场属灵的赛跑绝非是容易的事情，是要付代价的。而我们所效法的耶稣受罪人的顶撞，与罪恶相争，最后直到流血牺牲在十字架上。这场赛程需要我们一起来思想几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我首先想到的是生死，生死是很实在的事情，你任何的事情都会碰到有这样或那样的难处或者挑战。这次我们参加超越网上的宣教培训，想不到开始的时候要我们先签一个免责书、切结书，告诉你这次的培训可能会招致危险，面对生死，你死的时候不要来怪罪我们。所以我们说 yes， 名字签上去，你没有 yes 你不要来。使徒行传记载了斯提凡殉道，这样一个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蛮有恩高，讲道大有能力，刚刚按理教会的执事，一颗星星就这么陨落了。但从神给予人生命、定人的年日和疆界的上帝的眼光来看，斯蒂凡的死却是惊天动地的，满了荣耀、恩典和对你我的祝福，直到今天呢。斯蒂凡效法耶稣，将生死置之度外，结果怎么样？天都为他开了。我们再看到他的脸像 圣灵充满，像天使一样，天父在天上看他，坐在天父的宝座右边的那位耶稣竟然动容站立起来。他们都在侧耳倾听斯蒂凡最后的祷告，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主啊，不要将罪归于他们。所以神没有说他被人用石头砸死了，而是说他斯蒂凡睡了。教会从即日起大受逼迫，人们哭泣，门徒分散，扫罗残害教会，挨家挨户捕捉人下监，谁能想到福音就为此传开了，一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会觉得斯蒂凡是神在初代教会历史中精心预设的一个旗帜吗？如果这生命中你成为神手中的一个旗帜，你难道不感到荣耀吗？谁也能想到这个少年扫罗之后竟然蒙复活的主耶稣所拣选，成为十二使徒之外的又一位使徒，得到圣灵的启示，不断地开拓教会，把福音带到整个的外邦世界，还为之写下了半本圣经。你觉得保罗的晚年，他在上帝的面前指着自己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他会不会想到当年在杀害斯蒂凡的过程中他也有份？所以今天我们在后疫情中愿意一起来奔跑，我们能否向主祷告，少一点自我，学会从主的眼光来看自己的生死，就不会那么悲悲切切、凄凄惨惨，有得了一点新冠就已经不得了，好像要死去一样。没有死嘛，三十五万还活着，对不对？我们能不能多一点的举目呢？地上看到过不去的事情其实算不了什么，明白这背后有上帝的安排，有上帝在导演就够了。我们面对生死的试炼，能否早一点有开窍？只要认定爱神，任何事情临到我们都可以让我们从中得到益处，包括当下余波未了的疫情。有人告诉我说，这个现在的病毒是越来越多了。 OK， 我过去打这个预防针，这个感冒以后就不会，今年已经两次打了这个针以后又有两次的流感。如果这种眼睛看不见的病毒一直要等到耶稣再来，那怎么办呢？现在的灾难有那么多，地震也那么多， OK 啊，各样的战争，你会看到这种苦难幕后的时代会越来越这个频率会高，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个生死呢？这个问题不解决，你没办法。所以这是奔跑时候我们要面对，要顺服上帝的时候，你第一个就是里面如何面对生死。我接着来讲忍耐。在基督徒的属灵的过程中，保罗特别提到了要效法基督的忍耐，若没有忍耐我们就无法进入赛程，即使有心参加也会失去忍耐，中途出局。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保罗说，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会基督的忍耐。我这里看到保罗在忍耐之前冠上了基督的修饰词。原来我们太容易把出于仁义和血气的忍受混淆成了忍耐。忍受是无奈，是无语，是感到无能为力，是心上的一把刀，是随时会爆炸的。但忍耐却是从神来的，是积极的，是带着盼望的，是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并会结出美善的果子来。耶稣基督为了成就上帝的救赎，他放下了上帝神的权利，进入了人的有限。他忍耐孤独穷困，他接受嘲笑羞辱，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直到最后还向神祈求赦免那些喊要钉死他的人。所以保罗要说，人心若不能蒙神的引导，就不可能有爱神的心，而人没有爱神的心，那他就不会去学所谓的基督的忍耐。所以我们要若要效法耶稣基督参与赛程，能不能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祷告呢？首先我们要为自己祷告，至少要学会安静。难处来了你不要叫，先安静，忍耐承受自己的罪，因为很多的难处是因着自己的罪错所带来的。先来思想，是不是这个苦难是由我自己的份，是我的苦难罪过带来的。不要一有难处先找垫背，怪罪别人，埋怨上帝。这第一个安静。第二个是祷告神 帮助自己爱弟兄没有虚假，不要让自己成为别人忍耐的对象。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很多人为你忍耐，你知道吗？不要将自己难担的担子交给别人，让别人来为你承担，让别人让你自己成为别人忍耐的对象。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愿自己真心爱主，不要再让主常常忍耐你我的无知、悖逆和顶撞。我们成为上帝忍耐的对象了，上帝忍耐我们很久了，求神帮助我们里面柔软了。我们要学习耶稣忍耐的同时，要看到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我们终究要长大，不是好像一个父母说你这个不孝之子，我五岁时候教你，现在五十岁我是否还要教你？你看一直没有学会了。第三个我要讲什么？如果我们要顺服，我们就讲良心吧，讲平安吧。参与赛程我们不能失去里面的平安呢。圣经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上帝比我们的心大，一切的事没有不知道。有时候我们进入属灵的黑暗期，甚至会面对枯竭、奔二、耗尽的危机。有时候我们会因着无知和过犯对上帝的救恩感到疑惑，不确定自己今天是不得救了，甚至失去内心的平安。然而上帝知道我们的心，他知道我们的亏欠，上帝也晓得谁是他生的，他知道我们是他生的。这个时候我们不要一直停留在疑惑中，要赶紧回到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每一天都需要他的拯救，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就不被定罪了。记得，你只要走进耶稣基督里，你就不被定罪了。你我需要专心爱他，这是得救的明证。如此行，我们那过分敏感的良心也会真正的平静下来。有的弟兄姐妹良心比较软弱，所以里面会有常常有太多的挣扎在里面。那个时候你回到上帝的恩典里面，你不安的良心才会真正的平静下来。我们要小心来自恶者的指控。当你我做错选择的时候，进入试探跌倒的时候，之前魔鬼会告诉你没关系，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做，连属灵的伟人也跟你差不多，于是我们就去做了。当我们真的去这样做的时候，你就知道魔鬼会第一时间赶来控告你，说你不得救。我们要常常宣告自己是属主的，无论在怎样的光景中，我都承认自己是属主的，承认自己远没有像自己或别人以为的那么坚强，承认自己的软弱没有别人或者自己以为的那么坚强。我们不要自欺，我们要回转，多多的爱主，那神就会介入到我们的生命中，让万事互相效力。即使我们在跌倒中，在难处中，在败落中，我们还能左右逢源，从上帝那边得到医治。最后效法耶稣忍受苦难，至死忠心的顺服，不要降水火。圣经告诉我们说，有时候神会熬炼我们，会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甚至让人坐着车嘎过我们的头，怎么可能经过水火？上帝要做什么？就是让我们在难处中，如果我们有顺服上帝的心，神就会带我们进入丰盛之地。神能够，如果人能够带着感恩的心，看到神在一切的试验之后给予祝福的，那个人是有福的。很多人在试炼中倒下了，但是你在试炼中能够有感恩的心，知道上帝的祝福在后面的话，你是有福的。能在一切的事上看到神可以互相效力，认定自己只要爱神，我不管是谁，只要在这样的时候我认定自己是爱神的，那益处，那个人是有福的。想一想，神让约瑟百般的难处中醒悟过来，曾经在异梦中对他的命定，哇，他多何等的有福啊！在这样的难处，谁能够把他拔出来？是有一天他哥哥磕头在他的面前吗？ No， 他看到上帝的旨意，让他受苦是为了整个家族的荣耀，上帝的荣耀要拯救，那个时候他出来了，他有福啊。神高某大卫，叫他九死一生啊，却蒙神保守，成了多人的祝福，他是有福的。神呼召保罗这个最小的使徒，叫他忍受最多的苦楚，是有福的，为了最后的荣耀。神今天圣灵借着诗人告诉我们，在熬炼中有四件事情，我们真的要紧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这四件事我要想一想。第一，当你有难处临到的时候，不要逃避躲藏， 你不要注重罪孽，你要快快还愿献祭，将自己不舍的东西完全的献给神，连同自己的生命。你要起来诉说上帝的作为，包括对你的管教。那天我向主祷告说，主啊，愿我有受造的谦卑，明白很多的时候都是你死怎么怎么怎么，那如果是你死这样，那我就要我愿做到怎么样。我跟主说，主啊，愿我不要犟嘴，不要强辩，成就摇匠心中的那个器皿，在我的生命中你在雕琢，让我凡事谢恩，在水火中少吃一些苦头，在丰盛里多得一些祝福。2023年，今年是我蒙召传道的30年，我先后牧养了三个教会。第一个教会是洛杉矶华夏基督教会，在那个教会中7年，我学会了受苦受穷。那个时候我们自己也很穷，我们服侍了一大群从中国大陆来的居无定所的弟兄姐妹，整整7年，神让我先受苦受穷。后来我又到了奥斯汀磐石教会，在那里学习忍耐和持守，为了去职堂，整整8年和弟兄姐妹跌打滚爬在一起，因为最后教会的同工们还是没有信心。我临走，我和梅英两个人走到那个建堂的荒地上，那里杂草丛生。买地第二年我们就买地了，砸下了45万，但是接下来就没有进，就一直死在那边。我在那里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悲哀，我好像自己是在尼泊山上的摩西。整整8年抗战都胜利，但弟兄姐妹还是没有，落到一个臭名是詹姆斯一天到晚想自杀。临走的时候好像你在坚持，别人没有这样。上帝让我学习什么？学习一个忍耐和持守。想不到神把这个忍耐和持守祝福了我的母会。2015年我来到了自己离开20年的教会，我要担任牧师。神第二年就将异象赐下来，要让所有来到应城的华人都听到福音，我们就开始职堂了，我们就开始宣教了，我们教会就开始外展了。很多的难处，我是带着阵亡的心在服侍，我的里面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勇敢，是神让我在这里学习勇敢。我把我的教会当作伯特利，就好像20年雅各离开20年以后回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耶和华是诚实的，意思说不是撒谎。我去的时候是拿了一根杖，赶羊的杖，回来的时候带了2队人马。他在讲说什么？所以带着全家妻子儿女来到了在旷野中跟神相遇的伯特利，献祭祝坛。应城华人教会就是我的伯特利。20年以后回到这里，我是来献祭的。今天我们借着希伯来书在讲说一个属灵奔跑的主题，我们要以创始成终的基督为榜样。我们讲了很多的奔跑，为的是鼓励弟兄姐妹，激励弟兄姐妹实际的进入跑道，实际的参与赛程。我要告诉弟兄姐妹，北美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将已经明白的圣经真理运用到自己的日常的生活中。在我们教会中，我们在教会中讲了一辈子传福音，可能这个人从来就不像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一个人讲说耶稣啊，你讲一辈子传福音，你从来没有讲过。我们在教会里讲了一辈子宣教，可能这个人从来一辈子都不敢出去宣教。我们唱了一辈子敬拜赞美的歌，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嘴里唱的歌词活在生命中，成为一个真正真实敬拜的人。我们称主一辈子，但却讲不出一个把耶稣真正当作主的见证。最后我想一个遇到的故事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在公园里，有一天小骆驼和他的妈妈有一段经典的对话。小骆驼问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长着这么难看的两个脚爪？孩子，你不知道吗？我们要在沙地中走，硕大的身体很难支撑我们，所以我们的脚掌脚趾是很宽大的， 要承受那个重量。妈妈，我们为什么长得这么难看的睫毛，这么长的像刷子一样？哎，孩子，你不知道吗？我们经过风沙的时候，狂风过来的时候，没有两把刷子在我们的眼前的话，我们的眼睛就要蒙掉了，进沙子。妈妈，我们为什么肩上背着两个东倒西歪的驼峰这么难看？孩子，你不知道吗？我们要长途跋涉，这是我们的出场式。妈妈，妈妈，哎，孩子，你怎么今天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妈妈，你说啊，妈妈，我们为什么在动物园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什么都明白了，耶稣的榜样也在我们面前了，圣经的真理我们都明白了，我们唱诗已经唱了不知道多少遍了。主啊，我们还在动物园里，求神光照我们。人的话语是有限的，但是圣灵你可以做无限的工作，你可以砸我们的心，从今天最小的一件事情做起。2023年二十岁就一一开课了，我们左呼右唤，愿意学习个人布道的人稀少。今天你坐在位置上，如果心里有感动，圣灵责备你，你就起来，不要再落后。如果神要你学习跨文化宣教，到南堂去，去学习，去祷告。如果你真的对灵魂有负担，你可以对你的家人、你的灵舍去讲说耶稣在你生命的见证，哪怕是失败的见证。如果你心里柔软，起来悔改，求神恩待，愿我们活出真实的基督徒的生命。荣耀归给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